我们先讲了亚伦要提到摩西的事情，因为亚伦一生的可以说都被摩西掩盖了，摩西实在太伟大了，那么亚伦相形之下就非常的平凡，我们不多注意他。那我们今天谈亚伦的时候，就是这个小人物，或者这个我们常常觉得很负面的人物，我想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这学习包括我们自己不要以为每个人都可以做摩西，我们也不要以为每个人一定要做得多大，神给我们多少恩赐，神给我们在教会在世界有多少的恩典，我们就求主使用它，而且在其中喜乐，而且不仅是我们自己求主，让我们有一个不能说安于现况，我们可以继续的求，而是安于信靠主的带领。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对教会甚至这个堕落罪恶世界的人，我们也因为神有一个正面的看法。我说包括世界，因为世界也是神差遣我们工作的对象，希望我们能够见证上帝，虽然他们很多时候是不听主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很多某种程度的配合，就好像约瑟跟法老一样。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那就更求主让我们很清楚地认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教会里面有麦子有败子，有人没有得救，有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是这么像，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依靠上帝的心，使我们有恰当的配合，恰当的合作，也有恰当的判断，有的时候当然也需要有惩治，我们都求主教会运作的是更一致的。我不太能够说我们一定要怎么做，但是我们从亚伦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人，神还是可以使用，甚至把他放在一个很重要很荣耀的地位上。不过我们还是先要讲，我们要讲亚伦，要先提一下摩西。亚伦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在摩西可以说无路可走，没有盼望，没有力量，很沮丧的时候，或者后来摩西很孤单的时候，亚伦也扯过他的后腿，但在很多时候亚伦给了他很多帮助。这个哥哥很多地方是很好的，这个肢体很多地方也是很好的，甚至对神对以色列人也有很正面的地方。摩西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形象，就是摩西虽然优秀，虽然美好，但是他一直被拒绝，他一直被他身边的人拒绝，他一直被他最爱的人拒绝。斯蒂凡在讲旧约历史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就提到这些事情，也要比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也常常被自己的百姓甚至上帝拒绝，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继续信靠，而这个被拒绝的时候，还是也有神所使用的人，让我们能够得到扶持。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二十一节，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这句话其实我想对摩西一生是很大的打击，我们都忽略了这件事，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生下来的时候跟这里一样很俊美，所以他父母因着信就把他藏了三个月，啊，这很好啊。可是显然这个信心到了三个月就没有了，因为斯提凡在圣灵感动下用的字是他父母把他丢弃了，就这很不可思议。你养一个孩子养了三个月再丢，应该有感情了，就是你可以说这是很残忍的事，很无情的事，他父母很对不起摩西的事，就我们通常忽略了这件事情，但是他的确是被丢弃了。那么他被法老的女儿拾起来养为自己的儿子。当然我们也记得希伯来书有说，后来摩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法老女儿的儿子， 我想那话意思不是不表示摩西没有感谢的心，而是他不管怎么样，他是要跟随上帝跟神的儿女一起走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这一点在华人的教会，在西方恐怕也都是一样，不大有人提到法老女儿对摩西的恩典，她是养育他的，保护他的，让他免于灭亡的，拯救他的，教养他的。我刚才说我们活在世上，不仅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跟每一个弟兄姐妹和肢体，包括很多地方需要被惩治的，需要被管教的，我们也不一定喜欢的，但是我们还是一个身体，我们并不能够绝对的分出谁是麦子谁是败子。那么我们就要有相当程度的，包括在圣餐的时候跟大家统领耶稣的身体，同为身体，包括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也想到我们是同为肢体的，虽然某些的分辨也还需要，但是我们需现在在华人教会，包括这个教会，我们需要更多有肢体的相交相爱。好，有肢体的相交相爱，也有跟外邦人邻舍和我们不信主的父母家人的，当然一定有冲突，但是也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相爱。就是这历史是很叫人觉得艰难的，神的带领让我们是觉得艰难，但是神的带领的确让摩西的救命恩人是法老的女儿。就这种仇恨我自己觉得也很稀奇，在西方居然没有多写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故事说起来不比罗密欧和朱丽叶差，就是两个家庭两个人很相爱，但两个家庭是仇恨的，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法老和摩西是仇恨的，是敌对的，是你死我活的，但是法老的女儿和摩西是有很深的感情，母子之情，师生之情。我圣经记载这些都没有叫我们否定，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是一样，所以基督徒我们对我们不信的老师，不信教导我们的老师，而且是好老师，邻居朋友父母儿女，我们当然希望他们都信主，但不一定。那么我们最后走不同的路，那很遗憾，但是在世上一起走的时候，包括你不信主的配偶和家人，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啊，怎么样活得正面一些吧。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跟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老板同事邻居也很难相处，这都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诉诸法律，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些人也是在神带领之下跟我们有一段同行的时间，希望那个仇恨能减少。好，摩西是被埃及人照顾得很好，其实当然不止法老的女儿，还有他埃及的老师啊，埃及的同事啊，朋友啊，事实上他前40年的生活主要是埃及人。7:23，他到了40岁的时候，将到40岁的时候，心中起意，不知道这意是怎么起的，可能是他父母给他的观念，你是一个希伯来人，你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斯蒂凡讲的是起意去看望他弟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跟埃及的冲突是越来越严重的。各位，我们也要感谢主，也要继续祷告，就是台湾族群的纠纷我觉得是比较淡化，但是需要继续的淡化，而且继续的友善。这问题我觉得还真是还很难解决啊，政治上怎么解决，这些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或者怎么对立冲突我不知道。我知道任何问题基本的解决，唯一的解决都在传福音，因为我们传的是使人和好的福音，只是使人和好未必就这些政治上的尖锐的事能够克服，这不一定，甚至教会里面也有，美国 那么近前，可是黑人近前、白人近前，还是有黑白那么严重的问题啊！啊，我们求主怜悯。他去看他的弟兄，看他弟兄的时候，7:24，到了那里，经过一段路程，也是冒很多的危险。以前他都住在豪宅区，现在到了贫民区；以前他都住在都是台湾人住的地方，现在他到了眷村了。我还记得在10几年前，我父亲我岳父他们是军人，在高雄的眷村哦，那里选举的时候，这个本台湾人跟外省人，尤其在眷村，那对立是很严重的。我岳父跟我讲哦，他们那些民进党的或党外的候选人，宣传车到我们眷村都不进来的，然后说我们不进来，你们这里是东柏林，有柏林围墙，你看就是相当多的不愉快哈。那这一类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了，但是可能还是会有，包括像占领立法院这些事，多少都还是这些事的反应。好，摩西有这种情绪，我们有这种情绪。摩西到了他弟兄那里，这应该是好意，也可能听到很多，心中也有很多的激动。然后他看到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这句话讲得很简单，恐怖极了。你也可以看到摩西实在是一个暴力分子。哎，第一次看到人受欺负，还不是你被欺负，哎，是别人被欺负，你就把别人打死了，你看他是不是暴力？所以后来到他120岁的时候，他那个敲那个石头，恐怕也是杖都差点断掉了。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可是就跟你我每个人一样，从主来的恩典把我们的改变，有简直是不可思议、移山倒海的改变，可是我们那个老我还在那里，120岁了，发起脾气来还是很大的，然后我们要求神怜悯。而那个时候就是他看，哎，各位，不是我受欺负，哎，是别人被欺负，哎，是我不认识的人被欺负，也不是我家里的人，哎，好。这个热情也是摩西能够被上帝使用的原因，有同理心，他能同情人家。但是人间的任何好处，包括有同理心、同情心，都需要有上帝的恩典权柄来控制，要不然就杀人了，要不然就不能帮助任何人了。有人受屈，是受欺负的，他就护庇他。摩西这一生都是这样子，他是有正直的，他是先知，他传讲上帝的话，他护庇他，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这已经错了。这不仅不智，而且过分。再怎么样把人打死，人家并不是杀另外一个人。而且这我们承认很难怎么处理了，但是把人家打死，这总应该是不合圣经的话，把他打死了。那这个打死圣经没有多讲，不管出埃及记或斯提凡都没有多讲，打死了以后摩西怎么做，那个人怎么做，我们只能从后面发生的事推测。摩西把他埋起来了，把那个尸体藏起来了。不过看起来他打人的时候，打死别人的时候，应该没有别人，我不知道有没有埃及人。各位对不起啊，捷运上有人杀人，杀一个没人理，这已经不应该了。有人拿出刀子，就应该有人见义勇为了，或者报警了，或者怎么样，或者采取对策了。杀了4个人，就摩西杀人的时候、打人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在看戏，或者没有管；打死人的时候， 也没有人警告摩西，哎，你这手下的太重了，都没有。好，我们只能猜了，摩西把他埋起来了。我也不知道那个被他保护的人有没有出来帮摩西打两拳，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帮摩西埋，他有没有带摩西回家擦伤，应该都没有了。各位，我刚刚说了摩西难过的事情，甚至所有神的儿女，甚至上帝会难过的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对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教会是仇恨冷漠的，我们常常喜欢那些最终是我们仇敌的东西。整个摩西的生平显出来，就是以色列人对神、对神的仆人是厌恶的，对埃及是思念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约押警告责备大卫，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罪人常常是这样，对，我们做男人的常常爱小三不爱老婆，还觉得很合理。年轻人恨父母，然后喜欢那些对我们并不好的，当然父母也有错了，就我们常常是那个整个人的罪恶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扭曲。摩西在上帝的恩待下，虽然他过激了，但他爱他的同胞，主持正义都没有错，过激是不对，杀人是不对，但神也给他磨练，他这个极大对同胞的爱完全踢到铁板啊。25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耶和华有类似的叹息，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明白。今天不信主的人，我每次在这里讲到都有一个很大的感恩，也有很大的叹息。因为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不避免不看外面东西，这是一个热闹的街口，总有人走过去，如果有人走过去看了一眼，各位，我都想说赶快进来，赶快进来。各位，神把这个地方才太重要给你们了，你们有晚崇拜，我知道应该也会吃力，但是我在想晚崇拜，尤其是当然星期天我不知道，夜市哇很多人呢，赶快进来，这里比10000个夜市还重要，你错过10000个小吃，1兆个小吃，不如在这里听到一个字。然后另外我看到这么多人经过，这么车经过，可是没有一个人进来，没有一个人好奇的进来。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的主日有2000多人，也我在这十几年大概只有一两次有人走过去就进来看看。各位，我说这话为什么我要说1000000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街上包括士林夜市或者什么温州街泰顺街，有人买葱油饼排队，我们教会进去要排队的，因为人太挤了。这台湾人这么喜欢排队凑热闹，怎么没有一个人来教会？当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我们留在教会里面，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外面这几千几万人都不进来，那是因为上帝感动你叫你进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了不起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以色列人不明白，后来也不明白耶和华，后来也不明白耶稣。斯蒂凡讲整个的《使徒行传》第7章，就讲到以色列忘恩负义，对爱他的上帝和上帝的仆人的拒绝。 他们不明白，这伤透摩西的心。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做神的仆人，或者我们说做基督徒，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强烈的感情，大水不能消灭，这当然都是从神来的。你天生的没有用，天生需要继续被神的恩典、权柄、化十字架来破碎、来感动。他们不明白，各位，你不能被他们的不明白胜过，你不能被人的冷漠胜过，你要被上帝的爱胜过。然后第二天显然他又去看了，哇，这么多人欺负以色列人，欺负的那么厉害，我要再去看看。他好像都不怕危险。各位，摩西现在已经是杀人犯了，我想应该是全国已经开始通缉了。在罗马时代，奴隶杀了主人，全家的奴隶，其他奴隶不管有没有参加这些事，通通杀掉，因为此风不可长。你一个统治者，不管是多好或多坏，在统治的时候，就跟现在中共对新疆一样，那是格杀勿论。那个罗马时代奴隶杀了主人，不是格杀勿论，其他所有奴隶都要杀掉。摩西应该是很危险，我不知道他那埃及法老的女儿的母亲做他母亲的有没有保护他，或这件事怎么样在社会上造成多大的紧张，社会新闻通缉，或者像上个礼拜加拿大有四个警察一天之内被杀掉，全城警告，加拿大政府发出来没有一个人要上街，不要上街，很危险。摩西胆子好大，又跑去了。各位，整个以色列区应该是动荡不安的，所以摩西后来回到埃及没有被杀掉，真是也是很稀奇，神保守他。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两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两个人争斗，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摩西说是彼此欺负。摩西觉得不应该彼此打，两个人争斗，不过看起来两个人有一个人比较坏，因为7:27那欺负邻舍的把摩西推开，就有一个人比较坏。各位，这些经文都没有给我们够细致的文字，但是原谅我这样说，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和以后和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共同的邪恶的低级的下流地方，用一个很难听的字叫贱，用一个比较长一点名字叫奴性，英文叫 slavish。 因为以色列人一直做奴隶，做奴隶就是贱，做奴隶就有奴性。什么叫做奴性？什么叫做贱？就是欺善怕恶，这就是奴隶。奴隶一天到晚被比较恶的人欺负，所以他的个性也是欺负弱小的。什么叫做高贵？高贵就是会扶助软弱人，就会见义勇为，就是能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一定拔刀了。以色列人还有在新约里也讲，我们的被拯救跟以色列人被拯救都有一点像从在埃及为奴之家，从原来是罪恶律法死亡的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就是我们从那种奴性很贱，一天到晚欺善怕恶，一天到晚就是对比你弱的人就欺负就凶，对比你强的人就巴结就阿谀就下流，这种低级的情操其实是罪人的情操。我们就是欺善怕恶，没有是非，没有正义，这个会欺负别人。哎，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一起被埃及人欺负，大家一起反抗埃及人吧。哎，不会，哦，他有刀，不要， 说不定他还是埃及人的狗腿子嘞。昨天那个以色列被欺负，也没有别的以色列说几句话。当然我也不怪他们，我可能也不说，因为说了会被埃及人打或骂或受伤。主持正义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但最起码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件事也传开了，摩西来了，他们没有感谢，可能还很多嫉妒，因为摩西住在埃及皇宫的，就跟我们对住在地堡的人可能天生有一种嫉妒和不高兴，还不是哪里来的钱，对，我们可能会这样。很多人对摩西是汉奸，他住在埃及里面。那个人斯蒂凡用了一个出埃及记没有用的字眼，比较强烈，把他推开，就跟整个以色列人，就跟教会，就跟斯蒂凡时候的犹太人一样，不断把上帝和上帝的仆人推开，然后很下流，很贱，很奴性，很无耻，很小人嘴脸的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审判官，谁立你？当然这句话再过了40年，上帝立了摩西做审判官，做领袖。不过那个人也许也死了，那个人也许还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要去算这个账，我们不念旧恶的。但这种小人很多，然后下面威胁摩西，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了埃及人吗？各位，这就是下流，这个在威胁，你还管我，我告到警备总部，你吃不完兜着走，还有悬赏的，这叫下流。自己做错了，别人来纠正，不认错，还威胁别人，而且趁着别人有小辫子，而且那个小辫子是好的小辫子，来威胁别人，是别人爱以色列人，你来威胁别人，这是最低级最下流的人。各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爱我们，拯救我们，让他的儿子来被我们拒绝，来拯救我们。摩西听了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摩西我觉得是很悲哀。各位，我们被仇敌攻击那就认了，我们被同桌吃饭的，我们被自己的父母、儿女、丈夫、妻子、亲爱的人攻击，那就很受不了。摩西好像一辈子都是这样，他的父母3个月的时候把他丢到尼罗河了。很多人只想到他父母有信心藏了他3个月，忘记这一段了。然后你想到那可怜的3个月大的 baby 被丢了，放在一个篮子里，尼罗河里都是鳄鱼，是一个埃及的公主救了他。出埃及记2章6节，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神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也有很多恩典，基督徒不要忘记。2章10节，孩子见长，妇人，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妇人，这是摩西写的，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应该是妈妈，哎，摩西写妇人，我都觉得这反映出一些心理复杂的因素。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希伯来书我再提一次，摩西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但这里面的感情母子情可能很重的。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这句话在诗篇里面是耶和华做的事，我在大水中耶和华把我拉起来。后来摩西在逃亡了以后，就是那个以色列攻击威胁他，他就逃了以后， 他救了米甸的女儿，米甸女儿回去形容这个人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九节，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所以人家认为摩西是一个埃及人，不是以色列人。好，摩西心碎了，他所爱的同胞，拼命救护的同胞把他赶走，然后救他的都是他后来的敌人，之前敌人埃及人、米甸人。各位，人间神让我们碰到这些，是提醒我们做事情要仔细的想，不要只是一个情绪反应，因为你是蓝的，你是绿的，你是什么的，我就支持你反对你。我们需要客观一点，冷静一点，有上帝的智慧。过了40年，到了80岁的时候，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呼召他，要他去救那40年前拒绝他的，也是摩西冒生命危险救的，要去救他们。各位，我听过牧师不牧会了，因为他在教会被伤害了。我劝他，他说没有这个心，他们这样对我，我也没有这个心，我也不怪他，我碰到可能也会这样。但是基督徒啊，不管我们做什么，让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有上帝的爱，而且不被恶所胜，以善胜恶。这需要神不断怜悯我们。我不知道摩西在旷野的40年，他对他的同胞还有多少的怀念，他的家人有多少的怀念。这40年，摩西跟他的家人有联络吗？应该是没有联络。他等于，其实他从小到大，他前40年在埃及皇宫长大，后40年在米甸旷野成长，可以说他对他的同胞，甚至他的家庭，没有太多接触。他对以色列人的感情应该纯粹是神给他的，很奇妙。好，耶和华在他80岁的时候呼召他，这些百姓你还是要去救。出埃及记4章1节，摩西的回答就是，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因为40年前印象深刻，他们不会信我，不会听我的话，他们会说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啊，然后摩西可能那些话都还记得，谁立你做我们的官来带领我们？那么摩西一直拒绝，拒绝有很多其他理由，可能埃及太强大了，可能这不可能的事，没有人会放走这么多的奴隶的，而且他还是通缉犯，不知道通缉令取消了没有。但是有一个原因是，我的同胞也不接受，埃及人会讨厌我，要杀我，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摩西最大的伤害是我的同胞不接受。各位，教会常常最大的困难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艰难。就跟家庭一样，很多人最讨厌是家里的人，最讨厌的是身边的人，我们常常如此。摩西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后来耶和华发脾气了。摩西拒绝理由就是我的同胞不会接受。各位，你也要想，我刚刚说了，摩西80岁回到以色列内，你有没有想过，摩西没有人脉，以色列人谁认识他？除了他40岁的那一次，别人都不认识他，他也没有草根性，他也没有地盘，他也没有庄脚，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上帝要他去，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支持他，而且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是把他丢到水里去的。耶和华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各位，这一点 我们常常忽略了摩西蒙上帝的拣选呼召使用，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可以用这个字吗？中保，他跟上帝跟以色列中间有个中保，就是亚伦。没有亚伦，摩西怎么跟以色列人沟通？我再次说，没有人脉，没有以色列人认识他，没有以色列人支持他。你哥哥亚伦一见你心里就欢喜，这是神给摩西的应许，你哥哥看到你就会很高兴。各位，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回到家里，你一回来，你看到大家就笑脸迎你，你不是很高兴吗？哦，我们这里有小 baby， 你一看到一个小 baby， 那小 baby 看到你也就一笑，我们也很高兴。你到任何一个场合，不管是家里、公司、教会，大家都在那里讲话，很高兴。一看到你来，大家都不讲话了。各位，我们也没去嘛。摩西就是这样，摩西一到以色列内，人家不理他的，这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可是有一个人，我们常常会说，这种人就是知心啊，这种人就是知己啊。然后你所有都为他做了，你哥哥一看到你就会很高兴。这我们通常退休会啊，即使我们认识，都还有一个什么破冰之旅啊，大家 warm up 一下，大家能够笑一笑。摩西对亚伦对摩西没有破冰之旅，一看到你就欢喜。40年没有见，以前各位，我是亚伦，我可能也会嫉妒摩西。一对兄弟，乡下长大，结果我弟弟从小被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读书，我在乡下继续种田，我会不会嫉妒？亚伦后来也嫉妒过摩西，可是这个时候，亚伦看到你就欢喜。各位，这给摩西多大的鼓励呢？4:15，你要将所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这神说的话，所以一定没有犯罪。我们不把任何人当神，神说亚伦会把你当神。各位，我们不希望人家把我们当神，我们会跌倒，会失败。可是你要知道，摩西80年受尽打击挫折，现在有人喜欢他，有人尊重他，把他当神，这给摩西多大的鼓励啊！而且这是他哥哥，就摩西可以说80年来，可能他的朋友就是埃及人，但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可能他最亲的就是埃及法老女儿，但后来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他跟他的老婆米甸的祭司的女儿感情怎么样，儿女的感情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了。现在他真的很孤单呢，一个人在旷野牧羊，没有朋友，没有亲朋好友。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而且是他所爱，可是那些人所讨厌的以色列人。然后埃及人凶，也许摩西还不怕，以色列人对摩西无情，以色列人摩西可真是怕。现在只有一件事鼓励他，我们当然会说上帝，对了，亚伦，他会高兴，他看到你会笑，他会把你当作神。哇，这真是给摩西太多鼓励了。然后出埃及记4:27，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去旷野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就亚伦就去，就照理说，我们刚刚说了，这对兄弟没有太多感情的，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最起码40年没联络了。然后他一见到他就欢喜， 就亲嘴，就把他当作神，神一吩咐他就去。各位，亚伦很了不起，而我们很多觉得的小人物，圣经没有多记载的，我们看到大人物摩西伟大的光辉，旁边也不要忘记有一闪一闪小星星，也很有作用。出埃及记4:29，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众长老，这些众长老就是庄脚，就是你能够把以色列动员起来就是这些长老，摩西应该是一个都不认识，应该通通是亚伦的功劳。亚伦的介绍使摩西能够跟这些人见面。第30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神迹。你看到没有？因为摩西讲话没有人听的，谁认识你啊？亚伦讲，而且亚伦行的神迹，亚伦行了。好，我再一次觉得神人中间要有中保，中保和人之间还要有中保，也就是我们中间始终需要有媒介，我们始终不要觉得自己多伟大，当然了我们也要负责任，那也是真的，有的也是很直接，但是我们总是，你跟你的妻子中间总需要一个中保，谁啊？圣灵。你跟圣灵中间总需要一个中保，谁啊？可能你妻子。就我们是彼互为肢体，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虽然我们常常是互相伤害的。好，先跟百姓讲，先跟长老讲，以色列决定支持摩西了，摩西再去跟法老讲，一样。出埃及记5:1，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然后这些事你在7:1又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给你尊贵威严，你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所以你看摩西一直说他自己不会讲话，也许他口才实在不错，但是神要亚伦来讲，跟法老讲话应该摩西比较行，因为摩西的埃及语应该比亚伦好，他在埃及宫殿长大，可是神要亚伦讲。这我想不仅给摩西安慰，也给摩西谦卑。各位，摩西太了不起了，没有一个先知像他那么了不起，越了不起的人神要他谦卑下来，也许就是让他有些事非别人来做不可，亚伦就是。好，7:2，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7:10，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臣仆面前，杖就变作蛇，亚伦丢的。7:20，亚伦在法老和臣仆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水就变成血，亚伦打的。8:6，亚伦便生葬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8:17，亚伦击打地上的尘土，就有狮子。16:34，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我觉得我太忽略了整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亚伦的重大贡献啊。后面出埃及记16:34，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连放玛拿这种小事也是亚伦去做，或者大事也是亚伦去做。各位，说话不一定有人做事， 我们在教会里，在家里都有，说话很多，但没人做事。有没有人倒个垃圾？有没有人清个什么东西？看起来摩西说很多话，亚伦都去做。摩西说很多话，亚伦来叙述。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二节，我们记得更清楚。亚伦、户尔扶着摩西的手，直到日落。我都不知道那里有没有灵异。亚伦一直扶到摩西，到亚伦日落，亚伦死。好，当然我们也知道，亚伦做了很大的错事，做了金牛犊。那么，但是亚伦错的事不止这一件事，他好像管教儿女也不太好。他的儿子做大祭司的第一天就被耶和华杀死了。然后利未记第十章三节，摩西对亚伦说，耶和华说，在亲近我的人中我要显为圣。亚伦就默默不言。儿子，两个儿子同一天被耶和华打死，亚伦默默不言，继续服侍耶和华。对，亚伦还有错。民数记他嫉妒，他和米利安一起嫉妒，这也是有。不过我们这些我们熟悉的，我就不去多讲。我一点没有说亚伦是好人，我一点没有说他多优秀，我只是把他被上帝使用的优秀地方而被我们忽略的提醒一下。你在可拉党的事件也看到神很高举亚伦，就他做这些事情以后，他的大祭司的功能，就是实际上神跟人之间交通其实越来越多，不是摩西在做，是亚伦在做。包括献祭，因为他是大祭司，摩西不是，所以他有很大的尊荣。可拉党的事件就是可拉嫉妒要夺取亚伦的职位，那是民数记十六章。那么在这件的悖逆事情里面，解决问题的还是亚伦。十六章四十六节，摩西对亚伦说，就是你赶快拿起香炉为百姓赎罪。十六章四十七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是跑到会中。哎，他那个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很多人在大量死亡，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四十八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瘟疫就止住了。各位，这里亚伦的形象就是耶稣了，站在活人死人中，站在瘟疫当中，站在耶和华的愤怒当中，平息上帝的愤怒，让以色列人不继续死亡。亚伦回到会幕门口，瘟疫已经止住了。所以后来亚伦的帐是发芽开花结果。那么神也把很荣耀的十分之一里面的十分之一，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八节给祭司。然后亚伦也有一个委屈，这委屈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民数记二十章二十四节，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各位，以色列人上一代不能进到迦南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没信心，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悖逆，他们说我们宁愿死在旷野也不必进去，所以他们是罪有应得，活该。对不起，我不应该讲这话，但是罪有应得。哎，摩西也不能去，有一点倒霉了。就摩西他在民数节讲，就是他没有信心，他的动作反映他没有信心。那么在圣经其他地方讲，就摩西诗篇里面有讲，摩西不能去是因为受到以色列人的牵累。耶和华应该生命节有讲，耶和华因为你们也迁怒于我，这是我翻译的，也发怒于我，我就不能进去了。 但是摩西不管多倒霉，是被以色列人激怒的，或者耶和华迁怒的，他自己还是有错，他没有信心。亚伦为什么不能进去？亚伦没有敲石头，哎，亚伦没有犯什么错，哎。民数记20章24节，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米利巴水那里，我们看民数记的记载，亚伦没有做什么事，我也只能想到耶和华因为摩西举止不当，就亚伦也一起死。我说这话的意思，只是在提醒各位，神做的都是对的，但我们在今生要看到绝对公平的报应是不可能的，神留着最后的审判，让我们更清楚颂赞他。亚伦不能进迦南地，看起来是最冤枉的，因为他好像没有犯什么错。如果神说亚伦不能去，因为他是曾经做过金牛犊也好，那我们也口服心服。他说在米利巴水，就是神好像可以算账的，不没有算，不要算的他又算了。好，不管怎么样，我们相信主的带领。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这一段，我也觉得有一点凄凉，但神的带领一定最好。民数记20章25节，你带亚伦和他的儿子以利亚三撒上何尔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穿上，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摩西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各位，亚伦就死在那里，死在那里，下一句话是什么？是马上死吗？还等了3天死？摩西和以利亚撒就下了山。你知道摩西的死在《生命记》最后一章怎么讲？摩西死了，耶和华把他埋葬了。亚伦死了，好像埋葬都没有。啊啊啊！老头子，你现在没衣服穿了哈，你儿子要穿衣服下去了，就下去了。《民数记》记载是这样。我说这话不是说神会做错事，只是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神对每个人带领一定都是最好的，有些地方是我们费解的。那么神这样带领亚伦，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相信他也是得救的人。下山以后，圣经上有讲以色列也为他哀哭。但是我自己会想到说，这对兄弟应该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可能原来的前80年没有什么，应该因为没有交集，后40年他们是同甘苦共患难，也有亚伦嫉妒的事，但是后来也应该又继续和好，因为摩西也为亚伦祷告。然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让我们总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吧，在耶和华的手底下一切是美好的，是和好的。我们主里也一定和好，今生不一定能够看到最好的答案，但我们有信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丰富里面日日成长，日日有你的丰富在我们身上显出来，也在众人身上显出来，也彼此得到救，彼此相爱，奉耶稣的名祷告。